好，很感谢大家。我是十年以前离开以后呢，现在加州牧会三年半，然后呢回到中国做全职宣教士，这进入第七个年头了，也十年了，整整十年了，快得很。看到我们中间有许多好朋友、老朋友，更高兴的是看到我们中间有新朋友。一个教会看到新朋友是什么？这个教会在长。所以呢，我就讲变化。我们，你想，我2002年底开始学习神学，当时我到美国已经12年了，受洗12年了，是当时 CIU 最老的学生，我50岁来上神学院。这样的学生呢，全职的住在这里还不多。后来呢，去做牧师，再做宣教士，好像我是在选择，对不对？人生呢，其实有好多事情呢，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总体说来呢，我们把选择可以分为两类，什么类呢？正确的、聪明的、合宜的选择，然后呢，错误的、愚昧的、不合宜的选择。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们选择好像是由自己决定的，对不对？其实也不是。我们主要的选择呢，离不开我们的环境，离开不离开别人对我们的建议，离开不离开我们自身的特定的因素，而且离开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想如何通过看起来是人的选择，其实呢是神的安排，或者说是聪明的安排，或者世俗的引诱，或者是愚蠢的安排，我们来看我们如何面对这不同的呼召，不同的对我们的教导也好，我们来看人应该做任何选择。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箴言，也是非常熟悉的箴言的一段书了。我是比较落后了，我不会用好多东西，所以呢我就请他们往下边打。箴言这段话呢是用一个智慧的妇人和一个愚昧的妇人在呼召着同样的一群人的时候呢做的一些特别的一个写的一首诗了。这让我们也看着如何面对着不同的影响、不同的邀请、不同的选择所应该具有的态度了。这就是智慧和愚昧的选择。因为在圣经里边呢，智慧这个词呢是一个阴性词，所以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什么？智慧的妇人。愚昧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一个阴性词，所以把它翻为愚昧的妇人。我们先打出经文来，我们一起来学这段经文。我们念的方式是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姊妹们念1到6节，我们弟兄念7到12节，我们姊妹们再来念后边这段经文。我们姊妹们先来念1到6节，姊妹们请。我们弟兄们来开始读第7节，弟兄们一起来读，请。好，打下一节，弟兄没法读了，可以打第7节吗？打出经文来，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圣经。弟兄们，我们或者我来读吧。第7节，指责亵慢的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义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亵慢，就必独自担当。我们请姊妹们再来读第13节，一直读到第18节。姊妹们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请。
好，这段经文呢虽然是十八节，我们先来看它的文学结构。这是非常好的一段文学结构了。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智慧妇人的准备。智慧制造房屋，琢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这个是从这一段一直在讲的是一个智慧妇人的准备，我们把它作为这个整个结构的 BA， 可以打出来吗？打出来下一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结构。好，再往下打，再往下打。好，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啊。智慧妇人的准备是第一到第三节，她怎么准备？然后呢，智慧妇人呼召的对象是第四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说什么呢？智慧妇人就发出了她的邀请。我们的邀请是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的酒。这是智慧妇人的准备。刚刚讲完智慧妇人的准备呢，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这边呢，在讲什么呢？智慧的人生态度和智慧选择或愚昧的选择。这中间是讲的是智慧人生的态度和结果。紧接着又开始另外一个相同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什么呢？愚昧妇人的准备。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同样的三节在讲愚昧妇人的准备。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昧的，一无所知，她也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她坐在高处呼叫过路的人，就是执行其道的人。然后愚昧的妇人呢，呼召的对象，注意这点啊，愚昧妇人呼召的对象，谁是愚昧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这个和什么一样？和智慧妇人呼召的对象是一样的。然后他发出邀请了，他邀请什么呢？用什么方式邀请呢？第十七、十八节，谁要来我这儿？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他有他的对象。这段经文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学结构了。我们先来看文学结构。什么文学结构呢？我们打到下一页。 ABC 非常准确的、非常整齐的排列步骤呢，讲的是谁的准备？智慧妇人的准备，智慧妇人呼召的对象，智慧妇人发出的邀请。然后呢 ，A 撇、B 撇、C 撇是愚昧妇人的准备，愚昧妇人的呼召和愚昧妇人发出的邀请。中间包夹的是 X， 我们叫做中间包夹轴，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也特别旧约、新约常用的包夹式文学结构。用智慧妇人的呼召和愚昧妇人的呼召，包夹的是谁？智慧的人生。正确的选择。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星期讲经文呢，就讲的中间包夹的这个内容。怎么包夹？智慧妇人的准备和愚昧的妇人准备是相同的内容。智慧妇人的呼召对象和愚昧呼召对象是基本相同的内容。智慧妇人发出的邀请和愚昧妇人发出的邀请是基本的相同的内容，中间包夹着我们在听到了呼召以后我们的正确反应。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本身，这个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应该怎么来理解。好，我们打下一页。这段经文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智慧的妇人和愚昧妇人的不同准备。第二段内容呢，就是智慧妇人和愚昧妇人呼召同样的对象。第三个，智慧妇人和愚昧妇人发出不同的邀请。第四个，智慧人如何处理和人和神的关系。这个是本身由经文本身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应该怎么理解。为什么？因为圣经首先是文学性。我们经常读圣经的话，一跳就跳到哪里？神学性。其实呢，圣经已经从它本身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一点，智慧妇人和愚昧妇人的不同准备。智慧妇人准备， 智慧妇人说，智慧建造房屋，琢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置酒，摆设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高声呼喊。智慧妇人是怎么建造？她首先是建造以七根柱子作为自己的家，这点很重要啊。因为在希伯来文中间呢，七这个字呢和什么字是谐音呢？和祝福是个谐音，所以呢七代表着祝福，也代表着完美。神创造天地和休息用了几天？七天。神说了几次创造的时候？十次。所以七和十呢就代表着完美，也代表着神的祝福。所以智慧妇人首先所做的就是建造、屠宰、调和、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我们的需要和供应了。这是在做一切的邀请之前，智慧妇人要做的首先是准备，并且呢打发人出去，然后呢自己亲自在城中呼喊。这是智慧妇人的准备了。好，相反我们来看愚昧妇人的准备。愚昧妇人准备怎么准备？愚昧妇人喧嚷她是愚昧一无所知。她有没有准备？她有没有建造房屋？她有没有调和已久做一些调和置酒做一些很好的东西请客人来吃？有没有？她有准备。她不是供给我们的准备，她是用无知来准备。无知这个词呢，可以在物质上说是贫乏，也可以在知识上说是欠缺，更重要的是缺少灵性，缺少正确的判断。他在哪里？他也在自己家门口，但是却以卖嘴和喧嚣作为欺骗的出发点。同样的两个妇人，第一个内容告诉我们 A 和 A 撇告诉我们他是不同的什么准备，这第一点。第二点，他们邀请的是谁啊？不同的对象还是相同的对象？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啊。智慧妇人按照人的理解应该邀请什么样的对象？智慧的人。但是为什么是邀请愚昧的人呢？愚昧的妇人邀请的也是愚昧的人啊。这告诉我们一个圣经的起点，在我们接受智慧的邀请之前，我们都是什么人？大声说，我们都是什么人？我们都是愚昧人。为什么？因为在智慧邀请之前，你我是聪明人的话，圣经上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见过自以为聪明的人没有？他比愚昧人还愚蠢，他比愚昧人还难缠。这点很重要啊。智慧和愚昧邀请的对象都是愚昧人。我们在没有接受主作为我们的救主之前，即使我们接受了救主，我们在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之前，承认自己是愚昧人是接受智慧成为智慧人的一个基本起点。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不是没病的，是没病的人来接受医生，首先要承认自己什么？有病，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愚昧人，然后才能成为智慧人。所以愚昧是什么？愚昧是主要的特点，英文翻译的比较好了，英文把它翻译为缺乏判断力的人。什么是缺乏判断力的人？就是你我在接受真理之前，我们里边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举个很简单例子，愚昧邀请我们的是一无所有，没有准备，空头卖嘴。待会儿我们还会讲他的邀请的方法了。智慧的妇人邀请我们的是建好的七间七个柱子的房屋，准备好的肥油大肉，你选择哪一个？人一般选择哪一个？学好，坏人学好容易，还是好人学好容易？或者说是坏人学坏容易，还是坏人学好容易？这个问题啊，坏人学坏容易还是坏人学好容易？ 你很简单啊，坏人学坏容易还是坏人学好容易？坏人学坏容易，因为那就是什么呢？我们习惯了那条路了，圣经说狗改不了什么路，但是呢坏人学好必须脱胎换骨啊，这点非常重要。为什么智慧的妇人和愚昧的妇人争取的共同对象呢？因为在生活中间我们都是什么人？愚昧人。而且愚昧是根据年龄来限制呢，还是根据经验来限制呢，还是根据本质来限制呢？本质啊，你说哎呀，我活到老了，我学到老了，我就聪明了，不一定。因为你活到那个年龄以后呢，你才知道你并不聪明。我知道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活到60岁了，我发现我若是没有活到60岁，我不知道60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2012年那一年呢，我们家师母回台湾了，我一个人在深圳，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准备写一个中西文化对表的一个对比的一些东西，我开始把《论语》又重新看。我以前是《论语》专家了，真是我这点一点不吹牛。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先秦史的硕士啊，我的老师呢很有名，我的老师的老师呢那更有名了，所以呢他就带着我把《论语》呢整整查了一年。一个我老师招我的时候已经73岁了，我看完《论语》以后，我说：“哦呦，我才理解了孔子说的少年的时候呢要戒什么，中年要戒什么，老年要戒什么？少年戒色，因为血气未成；老年中年戒斗，因为血气方刚；老年戒贪，因为血气已衰。”这个观点，我活不到60岁，你不知道。老了什么都没了还贪什么呀，对不对？给你吃没牙，给你一个美女就跟大卫一样70岁了，给他暖被窝他都不碰，他怎么贪呢？我才知道活到70岁以上呢，60岁以上才知道，哦，贪。为什么呢？证明你没有了。圣经也是这样，为什么呢？智慧不根据你的年龄啊，智慧是根据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和你自己的心态。为什么？因为2012年在全国做调查，调查什么呢？调查梅毒的增长率。北京那一年的增长率是17.2%，广东那年的增长率是17.3%。在这增长的17.2%和17.3%中间的60岁以上得梅毒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这个概念？85%。你说，而且这些得梅毒的人什么样的人呢？结婚多年，老伴还在，儿孙孝顺，子女满堂，为了寻找第二春了，又没钱。只有到那些比较简单的那些流莺乳燕那些街头那些人去，有没有基本的措施？这是得梅毒率最高的，老了还干这事儿。我突然一想，哦，孔老夫子说老了要戒什么？贪。弟兄姐妹们，这点很重要啊。智慧和愚昧对他们的呼召定位都非常准确，谁是愚昧人可以转到这里来。也就是说，两个不同的妇人呼召的是相同的对象，而回应的态度呢，首先你承认你是不是一个什么愚昧人。只有承认自己是愚昧人，听从智慧的呼唤，才能够转离愚昧成为智慧人。只有不知道自己是愚昧人，听到了愚昧的呼唤，听到了空空的呼唤，然后呢还跟着走，他继续从愚昧人变成什么？亵慢人。什么是亵慢人？愚昧人还是没有判断力，亵慢人是有了判断力以后呢，用错误的判断呢去干什么？去抵制正确的事儿。明显不明显？好，这是第二点啊。智慧的妇人和愚昧的妇人呼召的是什么？ 相同的对象呢？
这点对我们世界观是一个很大的扭转啊。我们总想到，哦，只有智慧人呼唤智慧人，不，智慧妇人呼唤的是愚昧人，愚昧的妇人呼唤的也是什么？愚昧人，无知的人。好了，内容，智慧的邀请是什么？又对那无知的说，你们，智慧的邀请是对无知的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是我准备给你们的。愚昧的人怎么说？对那无知的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他能够来交给你的呢，就是只是去干什么？去偷，去抢，去来暗的。这两个不同的选择，我们现在问大家，一般人，大多数的人是从坏学好，还是从坏学坏？据我的观察，一般的人，即使信了主的人，要从坏学好都很难，基本上是坏学坏。很简单，以婚姻为例，幼年所娶的妻子好，在婚姻内彼此相爱好，还是婚外情更合乎道德？还是寻找第二春更适应我们这些已经60多岁的有妻子有孩子的老年人？哪一个更好？你选择哪一个？回到家里来跟妻子跟儿女在一起谈话好，还是上网好？看着你的配偶，然后呢彼此相爱好，还是偷偷的上网看黄色网页好？你选择哪一个？不说别的了啊，美国2011年调查的时候，传道人45%的人有上黄色网页的嗜好，成为 addiction。 中国呢，我所问的人，他们都说，哎呀，我好像很圣洁呀。你夫妻关系好不好？很简单啊，是辛勤的治家，一般的从最基本的开始治家好呢，还是人无横财不发，马无夜草不肥，哪一个好？发横财好，还是辛勤的治家好？辛勤治家好，还是贪污盗窃好？一天不要多赚，赚300个美元好，还是一笔交易赚2000个美元好？哪个好？对呀，所以弟兄姐妹们，愚昧的呼召的内容是什么？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最容易从坏学坏，也一样。教会的生命从哪里建造好？我最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教牧博士了，一个实践性的博士了。我就列了一下，在中国教会发展最快的时期是1978年到1990年，那个时候呢，农村教会发展最快，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同时国家宣布它是异端，我们基督信仰也承认它是异端的有15个，中间13个是基督教有关的一些组织，特别有一个叫东方闪电，听过没有？东方闪电从来在外面不传福音啊，从来不去发单张啊，从来不去干什么，在一个不认识的一个生疏的地方去植堂，他只来哪里？他只来教会。东方闪电没有说的我要出去传福音，我要出去发单张，他只来教会。来教会以后呢，开始表现还非常好。等你信任的，有时候让他去管经济了；等你信任的，让他去传福音了；等你信任，让他开放家庭了。这个时候呢，突然你们教会有可能一天之内一半人就不见了，去了哪里？去了东方闪电。它的特点就是不在外面传福音，只在教会里边偷羊欺骗，
早期教会也是一样。当彼得，特别是当保罗写后期书信的时候呢，约翰他讲一个什么问题？有些人已经干什么？偷着出去还是偷着进来？偷着进来，来干什么？来偷，来抢，因为偷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什么？是好的。你想人心，真是，我老讲这一点。弟兄们啊，我老警戒我们自己，你幼年所娶的妻，你真的就像箴言里边讲的，你看他像小母鹿一样，你看他如何如何，然后如何如何好呢？还是眼睛就老是盯着一个地方看，非要让你太太拉回，你看什么？这是很实际一个生活，对不对？有一次我和我们太太出去吃饭，也在广州了，别人请客，我就说，太太啊，现在若是进来一个小姑娘，穿得很时髦，又是夏天，很暴露，若是我的眼睛噔噔噔噔噔这样，你怎么办？他说我就扇你一把。很简单啊，没有这个事情啊。我说我若是戴一个墨镜，然后你看我不动，我噔噔噔噔还在看，你怎么办？他说我就看你跟我不跟我说话。然后我说我看他都不看，我心里面在那想噔噔噔怎么办？他说我只有给神祷告，求神指你了。你看我在讲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边都有一颗受愚昧诱惑的这一个根本，那个根基若是不是圣灵看着你我，不是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的属灵的同伴们，不是教会这个环境看着你我，我们即使眼睛没有噔噔噔噔，我们即使戴一个墨镜别人看不见，我们心里也会什么想着这些事儿。为什么？我记得最清楚就是 CIU， 我们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呢，让佛呀和一批美国的朋友们去东南亚宣教，宣教回来以后呢，分享最多的话就是第一天，在美国你开个车到夏天了无所谓，对不对？但是到了东南亚以后呢，挤公交车，挤公共车，挤地铁，全部都是穿的那个短的不能再短的，露的不能再露的衣服了。那些弟兄们回来以后第一天就认罪悔改，明天我们不出去了，我们专门认罪悔改，求神洁净我们的心。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若是不通过彻底的改变，跟着智慧走，我们都是认为什么不掏钱的东西按着偷的是最好的。结局怎么说？结局说，智慧说，你要离弃智慧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路。很重要啊，我们今天学习的是诗篇，这诗的形式的诗是对仗的。存活呢就相当于重生，就相当于被救赎，相当于有生命。但是呢，存活重生被救赎的核心点通过什么表现出来？走光明路。这是个并行句文啊。什么叫并行的？我们的重生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的？走光明路。圣经美得很，我有时候看圣经啊会哭，我有时候看圣经呢，哎，就在那儿，哎呀，真是太美了。你可以思想圣经，有时候美得让你惊叹。我以后再有时间跟大家再分享的话，就讲什么叫存活，就是走光明路了。什么叫基督徒的重生，就是别人看见以后你是光，你走在光明的路上。所以呢，生命的特点一定通过生命的改变和光明把它彰显出来。这是智慧说的了。愚昧怎么说？你愚昧的还不够，你要成为亵慢人。你不仅仅开始无知，你还要明明知道是对的，是做错的，在知道对错的时候你去做错的，然后呢用你的错去亵慢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智慧和愚昧都在呼召，用包夹式啊，前面我讲的是包夹式，智慧的准备，愚昧的准备，智慧的呼召，愚昧的呼召，然后呢听了智慧的呼召， 所选择，听了愚昧的呼召所选择，中间包夹的是什么？中间是包夹着智慧人在智慧和愚昧同样的呼召之下，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希望时间够，好像有一点点紧张。好，我们来看，这点太重要了。首先呢，智慧人如何处理与人的关系？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跟人的关系，当我们听了智慧的呼召，当我们听了愚昧的诱惑，这个时候呢，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怎么处理？指责亵慢人的必被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又是一个平行经文。因为什么呢？亵慢人和恶人是同样的人，被辱骂和被玷污是同样的啊。被辱骂的关键不在于你我心里边被别人辱骂了你不平衡，当然会有了，别人平白无故骂你一顿，你难受不难受？怎么没有人回应？难受不难受？那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被什么了？被玷污了。被辱骂不重要，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为义被辱骂？会不会？但是我们会不会被玷污？不会。被辱骂和被玷污是个平行句啊，等你在被辱骂被玷污的时候呢，这是一回事，你在被辱骂你是为了受委屈，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呢，我们责备亵慢人，责备恶人，要看一个结果。他若是不仅仅是辱骂了我们，我们在被还被玷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做？要不要做？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你我所接触的人，你我所服侍的对象是谁？若是你我所经常说的辱骂指责的是亵慢人，指责的是恶人，然后呢最后不仅仅回到了被辱骂的结果，而且呢被玷污了，你要不要做？箴言说你不要做。你要做什么？你要教导指责智慧人，他必爱你。然后呢，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义人，他就越发增长学问。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我花的时间是在指责亵慢人、愚昧人，还是在教导智慧人、聪明人？你是得到的结果的回馈是被玷污、被辱骂，还是被爱？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懂得了智慧的教导，我们才会明白耶稣说的：“把宝贝不要给谁，给猪、给狗。”才会理解耶稣所说的“不要与恶人作对”。因为我们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与什么？与恶人作对上了，整天搞得我们心神不宁。这是最耗时间的一件事啊，这是最耗时间的一件事。智慧让我们当尽的责任不是不尽责任，智慧让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把珠宝给猪给狗。处理的方法是一样的，让我们把主要的精力花在哪里？教导智慧人，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跟亵慢人纠缠的时间长，我们就越发被侮辱，还是被什么？被玷污。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呢，都是刚信主时间不长的，上网很积极。你们上网不上网？上网一个最大的事情啊，不管出现一个好事和坏事，后边都是一片骂声。突出不突出？ 你现在只要上网上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可以看，不管前面是一个好事情是一个坏事情，都是一片骂声。前段时间有一个据说是在美国坦斯维尼亚一个地方当副教授的人坐飞机，坐飞机以后呢跟乘列车员吵架了，说是我是留美国的，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消息看没看过？然后底下就说了，开始就是一批骂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以为你到了美国你就高人一等的话，把他赶下去汇报给他们的那个社区的那个学校的那些领导，果然有言有信，把这些资料全部转给那一位副教授的领导，那个学校的那个副教授就吊销了。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的文化呢，让我们把许多的时间花在哪里？跟亵慢人、跟恶人打交道，然后呢，使得我们被回馈的是不仅仅是被辱骂，而且被什么？被玷污。家庭关系也一样，家庭关系也一样，人际关系也一样。你用聪明的办法去教，你还是用错误的办法去教，这是跟人的关系了。跟人的关系必须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所以第十到第十二节讲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有聪明，你我借着神日子必增加，年岁必加添。你我若有智慧，与谁有益？于是自己有益，你若亵慢也自己担当。我们人把这个道理老吃不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了智慧的是对别人有益，对你自己都没有益的事情啊，对别人肯定没益，对你们家再没有益的事情啊，对别人也没益。所以呢，智慧告诉我们，在智慧的邀请和愚昧的邀请之间呢，包夹的是谁？人的正确回应。怎么正确回应？你跟人的关系是花在与智慧人建立智慧上，还是在与愚昧人争吵上？回馈的我们是被辱骂、被玷污。你与神的关系是敬畏神、认识至圣者、日子加增、自己有益，你还是整天耗在人的层面？文学结构美不美？包夹是在任何人都是什么人？愚昧人。任何人都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智慧和愚昧的包夹之下，任何人在神的感动之下，在感动的圣灵之下，都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今天听完这篇道，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圣经好不好？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好，好，跟你我有什么关系？第一点，我们来看，往下答也可以。好，再往下答。你随便挑一个。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一个。我讲第一个，我是什么样的被邀请者？是被智慧邀请，还是受愚昧诱惑？是以圣经真理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还是按世俗标准用偷、用欺骗来混日子？很重要啊！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愚昧人。我们要接受智慧的邀请，我们只有基督徒啊，处在这个两者之间啊，只有基督徒处在智慧的邀请和愚昧的邀请之间啊。世人在哪个之间？世人只在愚昧的邀请之间啊，所以只有基督徒才有矛盾，世人没有矛盾，世人最多是有一点点良心的责备。良心被责备完以后呢，哎呀，只要像落了烙铁的心一样，拿个红烙铁给那个心上擦落一下，会不会成硬的？良心是最后是不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见多了嘛，我们在国内七年了，
我们现在住的广州啊，冬天的时候呢，人喜欢吃牛肉还是喜欢吃羊肉？牛肉还是羊肉？羊肉嘛，因为广东羊肉比牛肉贵一倍，所以他会把猪肉变成牛肉，还嫌赚钱不多，把它变成羊肉，染成红颜色，先变成猪肉。猪肉卖不出去以后怎么办？广东一年不说别的啊，光是人工造的假盐流入市场，在广州市和深圳地区是20吨。盐这么便宜还要造假，为什么？工业盐就是便宜嘛，几分钱，或者是产来不要钱。吃完以后呢，种菜也一样啊。我们经常买后边的菜地，农民，我们住在农村，比较因为经济问题，农民的菜是种两种菜的啊。有时候呢，有些菜地呢是用很细的，像我们纱窗一样把它围起来种的，那个菜谁吃？当然是自己吃了。结果他们的孩子送上大学以后，整天拉肚子。弟兄姐妹们，只有基督徒才会有智慧和愚昧的选择。世人什么选择？愚昧的选择。我们首先看自己，你我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个愚昧人？承认以后呢，你被谁的邀请所打动，愿意跟着这样的邀请，同时你愿意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是有光的生活还是没光的生活？有光的生活怎么活？弟兄姐妹们，很有意思啊，智慧。哎呀，我自己在 CIU 念书的时候呢，受了一个智慧人的影响，那个就是专门讲智慧书的陆苏和教授，谁认识他举个手。就在南卡住，有时间的话把他请到你们团契去，有时间呢可以跟他在一起来往。什么是智慧人？首先最大的智慧的起点，就是在愚昧和智慧邀请之前呢，给你一个安静的时间，然后让你想一想哪一点是智慧的，哪一点是什么愚昧的。我们现在人最容易什么？冲动。我们在愚昧和智慧的选择中间，只要你一冲动，你选什么？愚昧。最大的智慧呢，就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间给自己安静，安静在神的里面，安静在团体里面，安静在自己家里面，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在任何事情出现以前给一个选择的时间。现在有人急得选择都不选择了，为什么？速冻食品一拿，嘣，一微波吃，麦克当劳一排队吃，都是什么文化？快餐文化。千万别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什么文化？快餐文化。我们祷告，主啊，来到你的面前，哎，求你这样的智慧的话语先打动我们的心了，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智慧和被愚昧呼召诱惑的时代里边，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工作中间，在我们的家人中间，主啊，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安静在你的恩典中，安静在你的真理中，安静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中，做一个智慧的选择，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主啊，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